大司马陈霍去病冒死，再拜尚书皇帝陛下。陛下勿听人言，让陈霍去病在军中效力。本应专心考虑边防事务，即使战死荒野也无以报答皇恩，却敢提出其他建议干扰朝政，实在是因为看到陛下为天下忧虑操劳，怜悯百姓而忘记自己，减少膳食，降低音乐规格，裁减郎官名额。皇子们仰赖上天，已能穿衣行礼，至今却没有封号、爵位和师傅官员。陛下谦恭礼让不加重视，群臣私下期望，却不敢越职进言。臣私下抑制不住犬马般的忠诚之心，冒死恳请陛下诏令有关部门趁盛夏及时确定皇子的爵位，恳请陛下明察。陈霍去病冒死，再拜奏报皇帝陛下。三月乙亥日，御史陈光代理尚书令在未央宫上奏，皇帝批示，交给御史处理。元寿六年三月初一戊申日，乙亥日，御史陈光代理尚书令程飞将御史文书下达，写道：丞相陈庄清宅，御史大夫陈张汤，太常陈冲，大行令陈李希，太子少傅陈安代理宗政事务冒死上奏。大司马霍去病上书说，陛下勿听人言，让陈霍去病在军中效力，本应专心考虑边防事务，即使战死荒野也无以报答皇恩，却敢提出其他建议干扰朝政，实在是因为看到陛下为天下忧虑操劳，怜悯百姓而忘记自己，减少膳食，降低音乐规格，裁减郎官名额。皇子们仰赖上天，已能穿衣行礼，至今却没有封号、爵位和师傅官员。陛下谦恭礼让不加重视，群臣私下期望，却不敢越职进言。臣私下抑制不住犬马般的忠诚之心，冒死恳请陛下诏令有关部门趁盛夏及时确定皇子的爵位，恳请陛下明察。皇帝批示，交给御史处理。臣等谨慎地与中二千担、二千担官员陈公孙贺等商议，古代分割土地建立国家，同时分封诸侯以尊奉天子，这是为了尊崇宗庙，重视社稷。如今陈霍去病上书，不忘其职责，借此宣扬恩德，说明天子谦让自贬以操劳天下，顾虑皇子没有封号爵位。陈庄清宅、陈张汤等应当奉行大义，遵守职责，却愚钝未能及时处理。如今正值盛夏及时，陈庄清宅、陈张汤等冒死请求立皇子陈留鸿、陈留旦、陈留须为诸侯王，冒死请求确定所封国名。皇帝批示，听说周朝分封八百诸侯，姬姓诸侯并列，有的封子爵、男爵、附庸，礼制规定嫡子以外的儿子不主持祭祀，说同时分封诸侯是为了重视社稷，朕没有听说过，况且上天并非为了君主才生养百姓，朕德行不够，天下尚未融洽，却让未受良好教育的皇子强行统治连城之地，那对辅政大臣有何激励？重新商议以列侯的爵位封他们。三月丙子日，在未央宫上奏，丞相陈庄清宅、御史大夫陈张汤冒死进言，臣等谨慎地与列侯陈英奇、中二千担、二千担官员陈公孙贺、谏大夫博士陈安等商议，听说周朝分封八百诸侯，姬姓诸侯并列，尊奉天子，康叔因祖先显赫，伯禽因周公而立，都成为建立国家的诸侯，以辅相为辅佐，百官奉行法令，各自遵守职责，国家体制就完备了。我们认为同时分封诸侯是为了重视社稷，是因为天下诸侯各自按职责进贡祭祀，嫡子以外的儿子不能主持祭祀宗庙，这是礼制，分封诸侯让他们守卫藩国，是帝王用来扶持德行、推行教化的方式。陛下继承上天统绪，圣明的开启圣业，尊崇贤能，显扬功勋，复兴灭亡的国家，延续断绝的世袭，在赞县延续萧何的后代，褒奖群臣如平津侯等，昭示六卿的次序，阐明上天施恩的类别，让诸侯王和封君得以推恩分封子弟互益，赐予封号，建立百余国。而将皇子封为列侯，则尊卑颠倒，爵位次序混乱，不能垂范万世。臣请求立陈留鸿、陈留旦、陈留须为诸侯王。三月丙子日，在未央宫上奏，皇帝批示，康叔亲属有十人，却唯独尊贵，是因为褒奖有德之人。周公受命祭祀上天，所以鲁国用白母、辛纲等祭品。 其他诸侯用不毛之声是贤与不孝的差别。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朕非常仰慕。因此一只未成年的皇子封为列侯即可。四月戊寅日，在未央宫上奏。丞相陈庄卿宅，御史大夫陈章汤冒死进言，陈庄卿敌等与列侯、二千担官员、谏大夫、博士陈庆等商议，冒死上奏，请求立皇子为诸侯王。皇帝批示，康叔亲属有十人，却唯独尊贵，是因为褒奖有德之人。周公受命祭祀上天，所以鲁国用白母、新纲等祭品。其他诸侯用不毛之声，是贤与不孝的差别。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朕非常仰慕。因此一只未成年的皇子封为列侯即可。陈庄卿宅、陈章汤、博士陈江行等听说康叔亲属有十人，武王继位，周公辅佐成王，其中八人都因祖先的尊贵而建立大国。康叔年幼时，周公位居三公，而伯禽在鲁国具有封国，大概受封时尚未成年。康叔后来平定陆父之难，伯禽消灭怀疑之乱。过去五帝制度不同，周朝爵位分五等，春秋时分三等，都因时制宜排列尊卑。高皇帝拨乱反正，昭示至德，安定天下，分封诸侯，爵位分二等。皇子有的还在襁褓中就立为诸侯王，尊奉天子，成为万世法则，不可更改。陛下亲自践行仁义，体行圣德，表里如一的文武兼备，显扬慈孝之行，广开贤能之路，对内褒奖有德之人，对外讨伐强暴。北至北海，西达月支、匈奴、西域，举国归顺。兵器车马的费用不向百姓征收，用尽御府库藏赏赐将士，打开进仓赈济贫穷，裁减一半戍卒。百蛮之君无不向往教化，乘流趁意。远方不同风俗之地，辗转翻译来朝，恩泽遍及境外。因此真寿出现，家和生长，上天应验非常明显。如今诸侯的庶子封到诸侯王，而皇子封为列侯，陈庄卿宅、陈章汤等私下反复考虑，都认为尊卑失序，使天下失望，不可如此。臣请求立陈留鸿、陈留旦、陈留须为诸侯王。四月癸未日，在未央宫上奏，留在宫中未下发。丞相陈庄卿宅、太仆陈公孙贺、代理御史大夫事务太常陈冲、太子少傅陈安代理宗正事务冒死进言，陈庄卿敌等先前上奏大司马陈霍去并上书说，皇子没有封号爵位。臣谨慎地与御史大夫陈章汤、中二千担、二千担、谏大夫、博士陈庆等冒死请求立皇子陈留鸿等为诸侯王。陛下谦让文武之德，亲自严格要求，提及皇子未受良好教育。群臣的议论，儒者称隐其学说，有的违背陛下心意。陛下坚决推辞不许，将皇子封为列侯。陈庄卿宅等私下与列侯陈寿成等二十七人商议，都认为尊卑失序。高皇帝建立天下，为汉朝太祖，分封子孙，广庶之系辅佐。先帝的法则没有更改，是为了宣扬至尊。臣请求令史官选择吉日，准备礼仪上奏，御史进呈余地图，其他都按旧例。皇帝批示，可以。四月丙申日，在未央宫上奏。太仆陈公孙贺代理御史大夫事务冒死进言，太常陈冲说占卜四月二十八日以四日可以立诸侯王。陈冒死进呈余地图，请求确定所封国名。礼仪另外上奏。陈冒死请求，皇帝批示，立皇子刘弘为齐王，刘旦为燕王，刘须为广陵王。四月丁酉日，在未央宫上奏。元寿六年四月初一戊寅日，癸卯日，御史大夫张汤下达丞相，丞相下达中二千担，二千担下达郡太守、诸侯相，成书从事下达给应当执行者，按律令执行。元寿六年四月乙巳日，皇帝派御史大夫张汤在宗庙立皇子刘弘为齐王，说：“呜呼，小子刘弘接受这青色的社土，朕继承祖先，考察古制，建立你的国家，封于东方，世代为汉朝藩府。”呜呼，劳驾啊！恭敬地听从朕的诏令，天命并非固定不变。人若好德，能显扬光明；若不图谋道义， 会使君子懈怠。竭尽你的心意，真诚的执守忠正之道，天路才能长久。若有过失不善，就会祸及你的国家，害及你自身。呜呼，保国安民怎能不敬重？齐王你要警戒。以上是齐王策文。元狩六年四月乙巳日，皇帝派御史大夫张汤在宗庙立皇子刘旦为燕王，说：呜呼，小子刘旦接受这黑色的赦土，朕继承祖先，考察古制，建立你的国家，封于北方，世代为汉朝藩府。昏州市虐待老人，有禽兽之心，侵犯掠夺，加上奸诈狡猾，骚扰边境。朕命将帅前往征讨其罪，万夫长、千夫长、32位军长都来归降，弃其奔师。昏州迁徙地域，北方得以安定。竭尽你的心意，不要制造怨恨，不要废弃德行，不要荒废戒备。非经训练的士兵不得征调。呜呼，保国安民怎能不敬重？燕王你要警戒。以上是燕王策文。元狩六年四月乙巳日，皇帝派御史大夫张汤在宗庙立皇子刘须为广陵王，说：呜呼，小子刘须接受这红色的赦土，朕继承祖先，考察古制，建立你的国家，封于南方，世代为汉朝藩府。古人有言：大江以南，五湖之间，那里的人轻浮。扬州保江三代实为要浮之地，政令难以到达。竭尽你的心意，战战兢兢，施惠顺从，不要贪图安逸，不要亲近小人，遵循法度准则。尚书说：臣下不作威，不作福，就不会有后患。呜呼，保国安民怎能不敬重？广陵王你要警戒。以上是广陵王策文。太史公说：古人有言，爱他就想让他富有，亲他就想让他尊贵。所以帝王划分土地，建立国家，分封子弟，是为了包扬亲亲之道，续赐骨肉之情，尊崇祖先，显贵之系，在天下广布同姓，因此形势强大而王室安定。从古至今，由来已久，并非有什么不同，所以不再论述。燕国齐国之事不值得采录。然而分封三王，天子谦让，群臣守义，文辞灿烂，非常可观，因此富于世家。楚先生说：臣有幸凭文学担任侍郎，喜欢阅览太史公的列传，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，但寻求其世家始终未能得到。私下从喜好旧事的长老那里取得封册书，编列其事而流传，让后世得以看到贤明君主的旨意。听说孝武帝时，同一天同时封三个儿子为王，一个封于齐，一个封于广陵，一个封于燕，各根据儿子的才能智慧，以及土地的刚柔，人民的轻重，作策文以申诫。对王说：世代为汉朝藩府，保国安民，怎能不敬重？王要警戒。贤明君主所作，本非浅薄之人所能理解，非博闻强记的君子不能彻底领会其意。至于其次序分合，文字上下，检测参差长短，都有深意，无人能知。仅编赐其真草诏书，列于左方，让读者自行领会并解说。王夫人是赵地人，与魏夫人一同受到武帝宠幸，生下儿子刘宏。刘宏将被立为王时，他的母亲生病，武帝亲自去探望他，问道：儿子应当封王，你想把他安置在哪里？王夫人说：陛下还在，我又能说什么呢？武帝说：虽然如此，你心里想怎样？想把他封在哪里？王夫人说：希望安置在洛阳。武帝说：洛阳有武库和敖仓，是天下的交通要道，汉朝的大都市，从先帝以来没有皇子封在洛阳的，除了洛阳其他地方都可以。王夫人没有回答。武帝说：关东的封国没有比齐国更大的，齐国东边靠海，陈国广大，古时仅临淄就有10万户，天下肥沃的土地没有比齐国更丰饶的了。王夫人用手拍头谢罪说：太好了。王夫人死后，武帝很悲痛，派使者拜祭他说：皇帝仅派太中大夫明奉上玉璧一枚，赐夫人为齐王太后。儿子刘宏封为齐王，年纪小，没有子嗣，即位后不幸早死，封国断绝，改为郡。天下人都说齐国不适合封王。所谓接受这片土地，是指诸侯王最初受封时 必须从天子的社坛中取土，回去后立为自己的国社，每年按时祭祀。春秋大传说，天子的国家有太社，东方青色，南方赤色，西方白色，北方黑色，上方黄色。所以封在东方的人取青土，封在南方的人取赤土，封在西方的人取白土，封在北方的人取黑土，封在上方的人取黄土，各自取相应颜色的土，用白毛包裹，立为社。这就是最初从天子那里接受封土，这称为主土。主土就是立社并供奉他。朕继承祖口，祖是祖先，考是父亲，为基骨，为是度量，思考基是应当，意思是应当顺应古人的道。其地人多变诈，不熟悉礼义，所以告诫他说，恭敬地执行我的诏令，要知道天命不可长保，人若喜好德性，就能显扬光明，如果不考虑道义，就会使君子懈怠。你要尽心诚信地执守忠正之道，天赐的福禄才能长久。如果有过失不善，就会给你的国家带来灾祸，也会害及你自身。齐王前往封国，左右用礼义来扶持他，不幸中年早逝，但他保全了自身，没有过错，正如策文所期望的那样。传中说，青色的染料从兰草中提取，但颜色比兰草更青，这是教导的结果。多么高明的贤主，明察独见，告诫齐王要谨慎对内，告诫燕王不要制造怨恨，不要违背德行，告诫广陵王要谨慎对外，不要作威作福。广陵在吴越之地，那里的人民精明而轻浮，所以告诫他说，江湖之间那里的人心性轻浮。扬州一带地势险要，三代之时迫使他们服从中原的习俗服饰，没有完全用政教来治理，只是用心意来驾驭罢了。不要贪图安逸，不要亲近小人，要以法度为准则。不要长期喜好享乐，驰骋打猎，放纵安逸，而接近小人。要常念法度，就不会有羞辱了。三江五湖有余言之力，铜山的富饶是天下所仰慕的。所以告诫说，臣子不要作福，是不要让他使用财币后加赏赐来树立声誉，成为四方归附的对象。又说臣子不要作威，是不要让他凭借轻浮而违背道义。正值孝武帝去世，孝昭帝刚即位，首先朝见广陵王刘须，后加赏赐金钱财币价值3000多万，增加封地百里，10亿万户。正值昭帝去世，宣帝刚即位，依照恩义行事，在本始元年中分割汉朝土地，全部封给广陵王刘须的四个儿子，一个儿子封为朝阳侯，一个儿子封为平曲侯，一个儿子封为南厉侯，最喜爱的小儿子刘弘立为高密王。此后刘须果然作威作福，与楚王使者勾结。楚王扬言说，我的先王元王是高祖的小弟弟，封有32座城，如今封地诚意越来越少，我想与广陵王共同发兵，立广陵王为上，我重新统治楚地32城，如同元王时一样。事情被发觉，公卿官员请求处罚诛杀。天子因骨肉之亲的缘故，不忍对刘须用刑，下诏书不追究广陵王，只诛杀首恶楚王。传中说，蓬草生长在麻中，不用服自然直，白沙混在泥中，就会活泥一样黑，这是土地和教化造成的。此后刘须又诅咒谋反自杀，封国被废除。燕地偏远，北边紧邻匈奴，那里的人民勇猛而缺少谋虑，所以告诫他说，昏州市没有孝行，有禽兽之心，经常偷盗侵犯边境百姓，朕诏令将军前往征讨他们的罪行，万夫长、千夫长、32位首领都来归降，将其奔师。昏州迁徙到远处，北周得以安定。你要尽心不要制造怨恨，是不要让他随从习俗而产生怨恨，不要违背德行，是不要让王背弃德行，不要废弃防备，是不要缺乏武备，要常备匈奴。非教是不得从征，是说没有学习礼义的人不能留在身边。正值武帝年老，而太子不幸去世，没有立即成人，刘旦派使者来上书，请求亲自到长安担任宿卫。孝武帝看到他的书信，把信摔在地上，愤怒地说，生儿子应当放在齐鲁礼义之乡，却放在燕赵之地，果然有争夺之心，不谦让的苗头已经显现了。于是派使者立刻在宫阙下斩杀他的使者。 正值武帝去世，昭帝刚即位，刘旦果然产生怨恨并责怪大臣，自认为长子应当即位，与齐王的儿子刘泽等人谋划叛逆，扬言说，我哪里来的弟弟，现在即位的不过是将军的儿子，想要发兵，事情被发觉，应当诛杀。昭帝因恩义宽恕容忍，压制不张扬。恭亲大臣请求派宗正与太中大夫恭护满意，御史二人一同出使燕国，委婉劝谕他。到达燕国后，在不同日子轮流见王并责备他。宗正主管宗室刘氏的名籍，先见王详细陈述昭帝确实是武帝儿子的情况。侍御史又见王用正法责备他，问王想要发兵的罪名清楚，应当定罪。汉家有正法，王犯下细微小罪，就依法直接判决，怎能宽恕王？用法律条文来震慑他。王的气势更加低落，心中恐惧。恭护满意精通经术，最后见王引述古今通义，国家大礼，言辞文雅，对王说，古代天子内部一定有异性大夫用来匡正骨肉，外部有同性大夫用来匡正异族，周公辅佐成王诛杀他的两个弟弟，所以天下大治，武帝在世时还能宽恕王，如今昭帝刚即位，年纪轻，正值年少，为亲政委任大臣，古代诸伐不偏袒亲戚，所以天下大治，如今大臣辅政奉法执行，不敢有所偏袒，恐怕不能宽恕王。王可以自己谨慎，不要让自己身死国灭，被天下人耻笑。于是燕王刘旦才恐惧服罪，叩头谢过。大臣想调和骨肉关系，难以用法律伤害他。此后刘旦又与左将军上官桀等人谋反，扬言说我是太子之次，太子不在，我应当即位，大臣共同压制我等等。大将军霍光辅政与恭亲大臣商议说，燕王刘旦不改过悔政，作恶不变，于是依法直接判决执行诛伐。刘旦自杀，封国被废除，正如策文所指。官员请求诛杀刘旦的妻子儿女，孝昭帝因骨肉之亲不忍用刑，宽恕赦免刘旦的妻子儿女，贬为平民。传中说蓝根和白芷浸泡在臭水中，君子不接近，平民不佩戴，这是浸泡的结果。宣帝刚即位，推广恩德，宣扬德政，在本始元年中全部重新封燕王刘旦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儿子封为安定侯，立燕国原来的太子刘建为广阳王，来供奉燕王的祭祀。